给我有机会再一次经过这里和弟兄姐妹们见面，我们愿意在主面前一同来交通主的话。不过没有交通之前，我想和弟兄姐妹们一同来读一首的诗，就是我们的诗歌389首。因为这首诗歌和今天我所想交通的有一点的关系，我们不唱，我们就来读一遍有的时候诗歌是为着让我们来唱的，但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来读也有另一番滋味。好，我们一起来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副歌，我们每一次还回来再练一遍。好，基督虽然迁榻，降生于伯利恒，若不为活在心坎，救恩仍是无成。不过他的十字架还不能拯救你，在你里的十字架才有人医治你。哦，基督的十字架，我觉你进我心，使我完全靠父神生命。人啊，你爱何物，就要向你所爱。如若爱主，无你就有基督，无物就得万物。哦，基督的十字架，我却你进我心，使我脱世界。你若要认识神，爱是最短路程。你若就免了一回，你若不为自己寻求什么利益，神的圣洁爱心就要充满你灵。哦，基督的十字架，我接你进我心，使我的完全靠父神生命。谢谢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主，因为遵循神的旨意，也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降卑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并且为着完成神的计划和救赎，他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为着过过他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没否想到主这个伟大的爱，我们的心长寿激励，觉得若不是他这样爱我们，我们就和世人一样，结局是可悲的灭亡。但感谢主，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但弟兄姐妹，主不止在哥哥他的山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主还愿意把他的救恩带到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所以主呼召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诗歌里头告诉我们，基督可以迁榻降生在伯利恒，若为活你心坎，救恩仍是无成。什么意思呢？基督在哥哥他所成就的救恩已经足够拯救我们，我们因为信我们就得到他的拯救。可是弟兄姐妹们，这一个救恩能否 真实的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止得着这个救恩，而且我们实实在在能够在灵里头来经历他这个伟大的救恩，这才是神更高的目的。求主恩待我们。刚才我们一同读的这一段的圣经，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怎么想，也许有人会感到很失望。今天我们盼望来听柯弟兄有点交通，怎么会读这么一段非常熟悉的圣经呢？也许有人你还没读，你完全知道这一段圣经的意思，还需要再读吗？还需要再交通吗？在多年以前，我和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从小我就听过这一段圣经，也读过这一段圣经，常常读，最少一年一遍都要读一次，有的时候也讲给弟兄姐妹听。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在几十年前对我来说已经了无新意了，每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知道了。好，我们还要读一节的圣经，马太福音13:35，马太福音13:35，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笔，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挖明出来。这一句话也许我们也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里说主要开口用笔，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把它发明出来。这个发明出来也可以翻作把它缩小开来。从创世以来，神的心意，神的许多事情对人来说是个奥秘，因为他把它封闭起来。除非神借着他的灵把他那个奥秘向我们揭开，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明白许多的事情。比方说许多圣经里头的事，圣经里头的话，字迹方面，只要我们肯读，我们用功，有一点点能领会，我们就能知道，就能明白。聪明的人，用功的人，对主的话，你来读，你就上算。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里头那个隐藏的奥秘，不是聪明的人，不是殷勤的人就可以够得到的，需要神怜悯我们，把那个奥秘向我们揭开，我们才盼望能够领会，能明白，能进入。今天早上我在胡牧师家里有点安静，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多年里头我以为我懂了，主却让我发现这一段圣经在很长的日子里头对我仍是一个封闭。我竟然我不懂，可是我以为我懂了。我想许多的属灵的事也是这样， 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感到说，是再一次感觉说亏欠主，因为我竟然以为我懂了。我有的时候围着别的经文，围着圣经里的好些事，会在主面前有点仰望祷告，求主来开启来教导。可是许多许多的日子，我没有围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一段的圣经来祷告，求主教导我。因为我说感谢主，我已经知道了。许多神的仆人告诉我们，也好，有一些书籍也那么说，所以感谢主知道了。愿主恩待我们。主耶稣在世上常用比喻，他用比喻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但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啊，他说他开口用比喻，是要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揭晓出来。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一同来交通这段圣经的时候，愿他的灵向我们把其中的奥秘揭晓出来。有一点要交通在先，直到如今我好像比从前多一点领会这一段圣经，可是我不敢说我已经明白了。第一，有的领会适合世主的意思，我并没有把握。第二，可能其中还有一些主没有向我揭开的。所以今天虽然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交通，但我仍然在心里头仰望主说，继续把他的话教导我。所以我和你们是一同学习。也许你们会看见今天从序单里头这些大纲怎么那么多啊，一面这是说出柯弟兄的啰嗦，但另外一方面因为前面几位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把纲要也给我们，我本来只是给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很长，好，那么还有两段的圣经，后来他寄来，我也仰望主，好吧，我就把大纲写了，传真给启文弟兄。好，我想我们就来看，这里三个大点：主的交托和算账；第二大点，赚得加倍丰满的意义，这是什么意思？五千零五千的要再赚五千，二千的要再赚二千，领一千的呢，理当再赚一千。这是主的盼望，这是主的要求。我们的主对我们没有非分的要求，没有要我们赚两倍三倍四倍，只赚一倍，所以是加倍。他给我们的是什么？他要求我们交还给他的是加倍。感谢主，这是主的爱，他对我们没有过分的要求。那么第三大点，就是生命度量达到加倍丰富的路，路在哪里？求主的灵把他的路指给我们看，也让我们愿意答应主的要求，走在主要我们走的路上。好，让我们一点一点稍微来交通一下。这里说到家业，何解说银子，主人把他的家业分给他们， 啊，一个给五千银子，一个给二千银子等等。到底家业是什么？银子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从小我就听说，就看到说这个家业很简单，但也很重要，就是主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在神儿女中，有的恩赐就显明就大，有的恩赐就小，大到五千，小嘛小的只有一千。在许多神儿里头，心里所盼望的，主若恩待我，我要好好追求，我盼望我能得着五千的恩赐，那就好了。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这个一千啊，实在也摆不上了。所以来到教会中，盼望有更多五千、二千的，他们好好师父，我这个一千呢，算不了什么。有的弟兄姐妹很谦卑，哎呀，我哪有一千了？我恐怕只有一百。没关系，是五千也好，是一千也好，而且甚至只有一百，请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给的。我们从主所领受的五千。不要骄傲，没有可骄傲的，这不是你的，是主给的。我只有一千，何解只有五百，也不必太难过，好像自卑，就是我怎么这么不行啊。请记得，领五千的要感谢神，领一千的我们也要感谢神。这里没有对不对的问题，没有好不好的问题，没有高低的分别，因为都是从主领受的，我们就要感谢主，主给我们的就是最宝贵的。那这个家业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和第六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格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的信心的大小，原文的意思是信心的度量。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有时的时候门徒们表现的很没有信心，所以主就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怎样怎样。可见信心小的主不喜悦。有一次有一个伯父长来到主面前，为他的仆人向主有所祷告，说，主啊，我不敢扰动你到我舍下，你只要说一声，我的仆人就能好，病就好了。主说，哎呀，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还没有见过了。所以信心大的主就称喜，信心小主不欢喜。但是罗马书这里不是信心的大小的问题，是一个度量。这一次我到了中心，有一位弟兄，他有300多磅，我呢昨天晚上在冯牧师家里磅了一下，113磅半，他有我3倍的分量。吃起饭来感谢主，他吃一餐饭我大概2天才可以吃完。因为那这个我也不能怪，每餐剩下很多的饭菜。我感谢神，因为主给我的度量就这么多，比他的度量大他就享受多一点。弟兄姐妹们，主给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度量不同，我们从他所领受的也就不一样。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神，他知道我们，因为他创造我们，他给我们的是照着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是这里一些十二节，对不起，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就这样一句话。这里的恩赐中文好像是一个词，但是原文的意思，恩和赐是两个词，就是说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我按照我们所得的恩典有了各种不同的恩赐。感谢神，他把他自己给我们当作恩典给我们，我们得着神自己，我们就是得着他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就会产生，在每个人里面产生各种不同的恩赐。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所得的恩典都是他自己，但是在你我身上所显出来的恩赐却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的家业，我有一个简单的领会，家业也罢，银子也罢，乃是他自己，而我们他给我们的是照做我们被造的度量，他把他自己给我们，而我们领受的度量不相同，但是都是他自己。感谢神。我这里所说的银子是指着神的恩典说的，主着神自己说的，那当然因为是恩典，在我们个人身上也产生各种不同的恩赐，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包括恩赐，但恩赐不是最重要的。这里的五千、二千、一千，我越过也觉得好像不是恩赐，主要的是恩典，是神自己，然后里头也含有恩赐。好，那我们来看，主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个人在他面前都有所领受，那主要求我们要去经营，要去做买卖。到了有一天，主人要回来向我们算账，主在盼望领五千的就得交一万，领二千的就得交四千，领一千的呢要交两千，这是主的盼望。好，唯作主给我们的托付和主对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来看底下到底主要我们赚到加倍丰满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好多年来我发现主的要求不大，只盼望我们能达到加倍的丰富。不瞒你们说，这个事情，这一段圣经三十几年来一直困扰我。从前我早觉得我很好，我感谢主明白了，但是从1960几年以后，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抓住，常在主面前寻求到底什么意思。主给我看见的头一点就是家业是他自己，银子是他自己，他照着我们个人不同的度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但是你有几位到底五千变一万怎么变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瞒你们说，二十几年里头将近三十年我一直不大懂， 我知道，感谢主，我们要加倍的给他，但是是指做什么，一直不是很确定。你们天天就知道柯弟兄很笨，在苏联的事上缺少票，我承认。有一天，主给我有一点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围坐哥哥他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但是就像刚才那个诗歌所说的，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救恩在我们里面能成就吗？能成为真实吗？能有经历吗？这是我们许多人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他既然把他自己给我了，他曾经有一天呼召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若要做我的门徒，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主的呼召。为什么主这样呼召呢？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若我们没有好好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得着救恩没有错，可是这个救恩我们不容易尝到，不容易成为实际。也许我回头说一下什么是恩典，神把他自己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得着，并且在我们里面运行，成为我们的供应，这是恩典。如果单得着他，他不能在我们得着地位，不能在我们里头运行，就不能成为我们的供应。我们只是道理上、地位上得着了救恩，在实际的经历中、生活中、侍奉中，我们很难经历他做我们的恩典。还不止这样，这个恩典在我们的里头运行，还要从我们里面出去，成为别人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心愿愿意侍奉他，你我凭什么侍奉他？我们要多殷勤读经，常常聚会，多多祷告，多多读书，对不对？对的，这些都是好。但弟兄姐妹们，在今日这个时代中，人的需要就像先知阿摩西所说的，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缺少神的话，因为没有神的话，因为不听神的话，听不见神的话，这几个意思都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若要帮助人，我们需要从神得到帮助，然后神要从我们身上出去，成为别人真实生命的供应。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感谢主，我们都能做一个见证，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在你里面的基督和在我里面的基督一样，都是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自己。但弟兄姐妹们，主要求我们让这个生命达到加倍的丰满，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说过了，我多年来一直不明白，不能太清楚。有一天主怜悯我，觉得会后是这样。弟兄姐妹们，基督的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向我们发出呼求，他向我们发出呼召，他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什么意思呢？让钉十字架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与他一同背负十字架，和他一同 重钉十字架。这是主的呼召，这是主的要求。我们得着钉十字架的基督非常非常的宝贝，但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没有听到他的呼召，不愿意和他同行，不愿意一同经历那个十字架同定，不是道理，是一个实际的经历，我们就难能真实享受恩典，就难能供应别人恩典。所以什么是双倍呢？在我里面的基督是定时价基督，这是一点一，这是一千和解五千。等到有一天主若怜悯我们，我们真的看见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也愿意答应的要求，让十字架的主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带领我们也和他一同来经历十字架的死。我们若能经历十字架的死，我们也不要经历十字架那一边复活的生命。感谢主，如果你我真是答应他的要求，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也许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不只有五千，这是主给我的，还有另外的五千是我答应主的要求，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就变成另一个五千，不知道对不对。你们也仰望主。我有一个请求，在座弟兄姐妹，若有一天你觉得这个加倍有更好的预设，请你务必打听柯弟兄在哪里，还在不在地上，如果还活着，盼望你们把你们所得的光告诉我。我不是说笑话，我真是渴慕有人能够有更明显的光，更美好的经历来告诉我。我承认我看书很少，我不知道我所看见的书很多，就说这只是恩赐，说要忠心，要劳苦，要好好服侍，将来见主的时候才会得着主的称许。我看的书差不多都是这样。前几年我看见一本书，叫做那个欧巩维写的书，这位作者不知道还在不在，美国的一个作者，有一本书和在出版社出的，不是做广告哈，它里面就是说到天国奥秘写小的，他讲到这个马太二十五章，他说了一个点，他说这里的家业，这里的银子是指着基督丰盛的生命。我听了感谢主，我觉得有点印证。不过他很注意，你要把这个你所得着的基督丰盛的生命好好在教会中好好一同侍奉配搭，让这个丰盛的生命能够传递出去，能够让更多人得着这个丰盛。这个路也对，可是我有一点感觉，求主原谅我这样说，好像还是重在那个分送传递恩赐，难免逃不了注重工作。好，那我们来看弟兄姐妹们啊，我想第二点我就交通在这里，那一个所谓加倍的交还给主，乃是指着我们因做主的怜悯，愿意答应他的呼召，让这位定十字架的主在我们里面把我们这个蒙恩的人也带到十字架的死地。我们这一个天然的人需要了结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自己，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意志等等，包括我们的很多恩赐才干，都需要经过主十字架的死，然后我们才能和他一同经历复活。第三，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末了一点，生命度量达到 加倍丰满的路，我想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没有路，我们怎样达到呢？基督让我们经历和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个道理，很硬很硬，很不容易领会。在实际上我们该如何追求呢？基督恩待我们。那么这里说达到丰满的路，就是五千要变一万，二千要变四千，一千要变成二千，就是生命要达到加倍的丰满，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那么那个领二千和五千的，他们到主面前去，把一万和四千呈现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注意这一段圣经，他们在主面前所得着的称赞一样不一样？一字不差，完全一样。主对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父亲的快乐。好，那么你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我觉得这段圣经里头他说到良善，说到忠心，这是很重要的，可是他并没有太告诉我们到底怎样会达到良善和忠心，是不是？没有，只是主人告诉他，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另外一个仆人来到主面前受主的责备，主怎么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为什么主这样说？那我们要来再回到这段圣经里头稍微来看一下啊，因为在这里这一段圣经里头说到忠心良善，我们知道这非常重要，可是他没有什么解释。说到又恶又懒的时候却有解释，为什么他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忠心和良善，我们也许从那个什么是恶什么是懒惰，那他的相对也就是忠心良善和忠心。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他怎么说呢？二十四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忍心这一个字非常的重，读了原文的人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字在圣经中的出现，有的是说到他的忍心啊，他的忍心是什么意思呢？你好狠心呢、好严苛，他有严苛的意思，还有鲁莽的意思，也有刚愎的意思。弟兄姐妹们，这个儿仆人对于他主人的认识，主人在这个仆人的心中，他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主人，又忍心，又狠心，又严苛，又鲁莽，还是非常的刚愎，他的要求非达到不可，好可怕的一个主人。我觉得在圣经里头这些词啊，把它集中起来用在主的身上，够了，够了，太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说这个仆人是把能用的洗得非常尖刻、非常恶毒的那个词用在他的主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主所救赎的，我们也学习服侍主，从主得的责任，你我对于主的感觉是甜美呢，何解有的时候是很酸，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哦，主你怎么这样的对待我， 你好忍心啊，你好残忍啊，你一点都不爱我了。有的弟兄姐妹是这样的感觉。他对主人说，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山的地方你要坠连。天下有这样苛刻的主人，你没有给我种子，你叫我去收割；你没有山撒下东西，你叫我从地上捡起东西来，捡什么？灰尘也捡不起来啊！你看，这就是他对主人的那一个看法，那一个论断，那个批评。这个主人，这个仆人好不好？好不好？所以难怪主人说你这个恶奴仆。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弟兄姐妹，他说，我因为知道你这么可怕，所以我吓都吓死了啊！你交给我一千银子，那我这一千银子怎么办呢？如果把它亏掉了，那我怎么见你呀？我怎么和你交代啊？所以我害怕，怕到一个地步啊，他不敢动这个银子啊，他也不敢放在家里，怕有小偷来偷去的，那可麻烦了。所以他想，他思索，他寻找，他考虑，结果他决定了，找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然后挖一个洞。它不是一张钞票哦，是一他连的那银子哦，一摞的银子哦啊。也许他把这个洞挖还要挖得深一点，然后呢把它埋起来，还要盖得好好的，过两天还要看一看银子还在不在。弟兄姐妹们，前两天听说这里的温度差不多100度，还是100多一点。那弟兄姐妹们，假如这样热的天气，你把那一摞银子去挖个洞，然后把它埋好，它要不要出力啊？要不要出汗？哎呀，原来这个仆人，你说他难得，你看他好殷勤，他好用功，他好辛苦。这是这个仆人所做的，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个仆人的难处在哪里？他不认识主人，而且说他把主人完全认识错了。在出埃及记21章，新命记17章、16章，说到一件事，他说有卖身的仆人啊，以色列人，你贫穷，你把你自己卖给你的同胞，你就要服侍他6年，甘心做他的仆人6年，到了第7年就宣告自由，你可以跟主人说拜拜，彼此不相欠，我卖给你，我得了钱，现在我服侍你6年够了，我走了。这是律法的条例。可是他说，如果这个仆人服侍主人6年之后，他觉得哎呀，这个主人对我太好了，我住在主人家里太好了，我不愿意离开主人，我愿意甘心乐意永远服侍我的主人。那么主人说，是吗？真的要有凭据的，所以就要把他带到门框那里，把他的右耳朵用个锥子把他在门框上扎个洞，耳朵一个洞，门框上一个洞，两个洞一同做见证。我不是残忍的主人，我并没有强迫你服侍我，6年你可以走了，但你不走是你愿意。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仆人因为服侍他的主，他觉得主人对他太好了，他不愿意走。弟兄姐妹们，这是好多真实爱主之人的故事，他们蒙神的拯救，蒙主的恩典，成为主的仆人，甘心乐意愿意来侍奉他， 在侍奉的年日中享受了神多少的恩典、怜悯和眷顾。他们越过就越觉得主的可爱，越过就越觉得主的宝贝，他们甘心乐意愿意侍奉神、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会后这些好又良善的仆人是因为这样成为良善的，是不是？也许你们觉得稀奇吗？主明明说在人类中有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很稀奇。主人在这里怎么可以称这两个仆人为良善呢？不是生下来就良善，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良善的，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不好的。但感谢神，因为他们服侍神，他们就觉得主的可爱，因此他们常常瞻仰他们可爱的主，他们就被磨成主荣耀的形象。主人的美丽、主人的可爱就跑到这个仆人的里面去。弟兄姐妹们，因为他爱他的主，所以慢慢的他就有份于主人的良善，主人就能称他为良善的主人。这个良善不是从读经而来，不是从劳苦的侍奉而来，乃是从经历主的爱，被主的爱常感动，被主的爱常吸引，而主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变化，让我们的丑陋被他改变成为美丽可爱。另外一方面，他说这个仆人是懒惰的仆人，我刚才已经说了，哎呀，主人说他懒惰实在有点冤枉他，你看他那么辛苦的，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主人回来的也许他越担心，常常担心，日夜担心那些银子还在吗，不止 劳力还劳心。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也是这样，怕主说我们懒惰，好好的忠心，好好的殷勤侍奉，有的时候是累得要命，哎呀主啊，能不能不侍奉了，主说不可以，那不可以怎么办，还要再来过。你们有没有这个故事？柯弟兄有。有的时候环境的艰难，侍奉上的为难，多次对主说，主啊，若是可以你放了我吧，何必这么苦，好像主不让，所以有的时候就苦上加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主人在这里的判断有没有错？他说你这个懒惰的仆人有没有错？我想没有错，可是不大容易明白到底主怎么这样说。我们不敢说主的断案是错的，如果我们说主的断案错，哦，你好大胆啊，你敢说主错了，不敢说。可是呢，里头总是嘀咕，总觉得哎呀，是有点冤枉嘛，甚至也许我自己从前也很同情这一个懒惰的仆人，觉得他不懒惰吗？但弟兄姐妹们，他为什么要去那么劳苦？谁叫他劳苦？谁叫他去挖洞？谁叫他天天要去挂水去看？他拿去做生意好了嘛，而且放在钱庄里头不是很好了嘛？他这样挖洞埋云子不是主人的意思，清楚吗？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他自己发明的。也许他还以为你们这两个傻瓜领了5000-2000去做生意亏本了怎么办，你们都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人那么残忍，那你们就这么放心就继续做生意去了。好，我才不是这样，我小心得很，我有独到之见，有先见之明，所以要好好这样处理。 亲爱弟兄姐妹，简单说，他所做的一切劳苦牺牲代价，通通是自己的意思，不是主人的意思。简单一句话说，这个仆人成为懒惰的仆人，因为他不懂得主人的意思，没有寻求主人的意思，没有照做主人的意思来做，一切都出于他自己，他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弟兄啊，是不是这些日子好像有点冷淡灰心啊，侍奉也不尽力啊，也没有好好为主劳苦摆上。我可不一样，主感动我，主恩待我，直到今天我还蒙主的保守，能够忠心劳苦来侍奉主。不过有的时候侍奉的好累好辛苦就是了。弟兄姐妹，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忠心是什么。忠心不一定是劳苦，不一定是用力，不一定是牺牲，不一定是代价。忠心是忠于神的旨意，你我生活工作和侍奉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我们的诗歌344首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之地每个时刻有书等候主发言。什么意思啊？来听候主，不是我预备好我就冲我就干，照我的意思，照我的能耐就来拼命，可能错了。这一个做事的人，他说他是约束所有的肢体，来等候主发言，准备为主前来赴额。主有命令，主有呼召，主有托付，就愿意为做主的托付前来背负这个十字架的额。可是不用放一边，一个人又说等候主发言，准备好为主来赴额，这是什么？这是忠心的侍奉，对不对？但是如果主把他不用说，你坐下来不要动，这算侍奉吗？这算忠心吗？亲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我蒙主的怜悯，也许有一天，这不一定是每个人的经历，好，主给我们的带领和经历不一样，但是有一天，假如主告诉你坐下来，停下来，放下来，你说我再放下来不变成懒惰的仆人了吗？不，若是主的命令，为主前来赴额是忠心，被主不用放一边，能够安静安息，没有紧张，没有受压，这是忠心。不过我想我自己小小的一点经历，这些年日过来，主有的时候是要我约束等候他发言，然后来为他来赴额，也有好几次主对我说话，放下放下放下。感谢主，我不是一个容易放下的人，我就觉得主从小训练我，我要忠心执守，我不敢轻易的放下责任，我也不敢随便懒惰。但是有的时候主让我看见，他要我放下，我能放下吗？不瞒你们说，前来赴额很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好好在侍奉上忠心，被主不用放一边。我的感觉说，更需要主的恩典。一个不能停不下来的人，你要他停下来，你要他的命还难过。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侍奉者哪可以停下来啊？ 但弟兄姐妹，主所要求的不是你我为他做多少，为他有多少的牺牲和摆上，乃是你我听从他的旨意有多少。马太福音第七章末了那一段，他说，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主怎么说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太重了，中文化的太重了，你们这些不法的人，不守规矩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不是不认识，主的仆人主认识，主不欢喜他们，不称意他们，不中意他。弟兄姐妹们，传道赶鬼行异能还不好啊，完全是纯属灵的侍奉，在许多神儿女们身上，觉得哎呀，一个人能传道，而且还能赶鬼行异能，那真是了不起的大恩赐。不瞒你们说，我柯弟兄讲道也讲得不好，赶鬼从来也没赶过，恐怕也没有这个恩赐。但弟兄姐妹们，即便有一天主把一病赶鬼行异能讲道的恩赐都给了我了， No， 不是照做神的旨意行，主不称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恩待我们，我想这一个难得的仆人就是不懂得主的意思，他在寻求主旨意的路上难斗，不看重神的旨意，也不好好去等候寻求主的旨意，难都难在这里。弟兄姐妹，你我在主的旨意上觉得重要吗？你我成口为做一些事情，好好的来寻求主，等候主的意思呢？若不是，你说我劳苦，我牺牲，我努力，可能有一天我们要听见主的责备，说你这个懒惰的仆人。愿主恩待我们，感谢主，终一个仆人成为良善，因为他被主爱所激励，受主的爱所吸引，他就爱他的主，越过他这一个仆人，就也变得更像主的良善和美丽。良善是，我想是这样来的，忠心就是殷勤寻求神的旨意，殷勤答应主的要求。在主看来，这是忠心。我想我的话应该停在这里。末了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要求我们的生命达到加倍的丰富。我再说，不是要求我们劳苦牺牲和代价，他要我们答应他的呼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若是我们让十字架的度量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工作，我们就能越过一个觉得主的美丽和可爱。离开了十字架，我们就不容易觉得主的美丽和可爱，我们会像那个难斗的仆人，哎呀，主人对我好苦渴，为什么我今天在这个境遇这么艰难，为什么在侍奉的上面有这么多的难处和麻烦，真是不胜其烦。但是主若怜悯我们，让我们接受他的十字架，我们就要觉得弟兄姐妹是可爱的，我们的主更是可爱的，你我就要变成有份于主的良善。愿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以下的年日中学习等候在他的面前，明白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来工作，来侍奉他。这样有一天我们在他的面前就要得着主的称赞，因为在我们里头 不只有主给我们的他自己，他自己也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做到像他自己，这就是生命达到加倍丰满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能成为一个好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最后补充一句话，主的话良善在前，忠心跟着。从我懂的事情到现在，而且从在海外这50年，国内不算，我有一个感觉，在神儿女们中，在神的教会中，在许多的工厂上，恩赐大的上算，大家看重他，他恩赐很大，他功用很多，所以他就许多时候他上算。慢慢我觉得不，恩赐越大，功用越大，越有危险。你说怎么了？他能做大功，我们许多人宝贝工作大，果效大，恩赐大，主不宝贝这些，你们不要听错。我盼望你们能领会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人中世上算，在属灵的境界里头可能要吃大亏，你们原谅我，我看的不多，听的不多，但从我所听见所看见的一些例子，恩赐越大，工作的果效越好，越有危险。为什么？恩赐成果就把这个工人破坏了，越成功越骄傲，越不像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渴慕外面这些看得见的，这些看得见都要过去，但主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工作是看不见的，要改变我们成为他的良善，要得到我们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他，来为他而活，这是看不见的，可是主宝贝这个，求主恩待我们。好，我想我们简单有一点祷告，能不能请冯牧师为我们有一点祷告。
感谢主，不，弟兄把。